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今天继续讲啊，这个《所楞严经》啊。那么我们在谈到这个成就哈、啊，这个修行的一个因果里头，这个原位因果里头啊来看的时候呢，你看到他是告诉我们是建立一个正确的信，是不是？那么这个而且这个信呢，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解释，信并不是只有说我只要一个信仰就好，是不是？它必须是真正的啊，从我们这个产生一个信，产生一个这个很好的解，而且在这个信里头有很好的行动力。这个信仰呢，是建立在一个对生活哈、啊、这个圆融的一个态度里头，而且也相信这个信本身呢是跟我们这个本体世界是相应的。那么就这个信仰的问题啊，一个有信仰的人就有他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有信仰的人他就有素养，有信仰的人他就有行动力，有信仰的人他整个人生呢就有一种圆满的一种感觉。那么信谈完呢，知道信是在人间讲的，可是从信接下去要去谈到啊这个我们所谓居住的地方，心灵所安住的地方，是不是？我们心所安住的地方，它是在哪里讲呢？它是在这个妙高山的上头，那就是忉利天。那忉利天这一个世界，整个心灵的层次啊，我们讲一个天，并不是一个天有好多层的天，是指这个心灵啊达到一个很高的层次。这个妙高山哈、啊，是我们住的地方。每一个学佛的人啊，那么想要成就这个正等正觉，想要人生活得好，就必须懂得去住在妙高山顶才可以。妙高山顶是长得什么样子呢？那就是底下小上头宽，是越往高的地方越宽广越宽博，我们是要住在那个地方，而且是在那个地方来讨论，讨论真正我们的新居，我们的豪宅，我们所以心量越广大，没有执着，这个心事是在妙高山来谈的。这里面谈了十住，也是我们所住的地方。从内心里头的欢喜，到最后我们求智慧、求圆满、求发挥人生，都在这里。但是它是以住啊，然后从忉利天往上呢，更高一层的精神世界，那么他们。我们就谈到了实行，是不是？那实行呢，就是行动力，你的行为行动。各位，我们给各位稍微这个提到，就是我们在讲的时候谈到，你正确的行动就会带来正确的心情，你正确的行动就会带来正确的这个果。那么我们有行动力，我们到哪里都自然而然就会回应种种环境的挑战啊，所以我们说那是称它叫做这个实行。实行是在哪里呢？实行这个行动一定要恰到好处，所以那个天呢就是夜魔天。夜魔天它是用什么来做比喻呢？就是这个世界的性德是像莲以莲花的开合啊，作为那个天那个精神世界的一个象征啊，所以它是以莲花开合为一个整天。它的意思叫十分天，你做的时间要正确，你做的方式要正确，你做的这个事情啊要恰到恰如其分，那个行动实行。然后呢再从实行啊，我们就谈到十回向，是不是？我们常常听到这么说啊，回己向人，回己向人就是我想到我自己，我也会想到别人，是不是？ 是没有错啊。回事向你，我做了很多的事，有很多的人生的经验、工作的经验，但是我会归纳起来，慢慢的发展成为一个更好的理念跟更好的观念。还不止如此，我会从这个地方再回向到一个所谓一真法界，一个真正的离体，那一个祥和的那个世界。那么在回向里头，我们讲说回者转也，是不是？也就是说我做这件事情做完了以后，不应该执着在那个地方，我要能转到另外一个方向去，是不是？另外一个方向就转到正确的方向去。而那个去呢，就是理去。所以转去的意思呢，等于这么讲说，我们在行动、修行、学习当中，学佛法当中，我们能够把这个东西慢慢的提升到一个真正学佛的目的，去发展智慧，去发展慈悲喜舍，去发展真正到最后我们圆满的菩萨行啊。那我们上个礼拜给各位啊讲到了这个无尽回向这个地方啊，我们接下去来谈这个第五无尽回向这一条啊。在我们的这个讲义里头呢，这应该是在第十九页啊。我们十回向的第五呢，谈到无尽回向哈、啊，就是我们再给各位解释一次，世界如来啊，那么互相摄入得无挂碍，名无尽功德藏回向，简称为无尽回向啊。我们再给各位延伸来谈谈这穷穷无尽的道理啊。这部经啊，那么这个在前一品里头就提到过，这个宇宙是由啊七个最基本的东西组成的，那是地、水、火、风、空、见、识这七个因素，是不是？地就是所有固体的，你能看的这些东西，摸得到的东西。水是流动的液体，啊，这个火是温度，啊，热温度。空是指空间、可受性，都是空。见是我们的知见，啊，如果是邪见，走的一条路。知见解了一条路，正见是解了一条路，那我们说那是见。识是我们万法唯识心识里头的东西。那么提到这一个宇宙的形成，从一个星球到一个星系到整个的宇宙，这部经的基本观念告诉我们是性觉必明，妄为明觉。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这句话啊？这个是上一品的地方一直都在重复这句话。我们呢把这个基本的原理再拉下来，我们再给各位解释这个问题啊。这个宇宙本性空，但是这个空并不是空空洞洞，没有不存在，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它叫空性。这个空性里头它啊可以不断的变化，不断的这个形成各种不同的物种，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生物，可以形成各种不同的矿物。所以在整个的星球的啊一个形成，乃至于一个星球最后在整个造山运动，整个不同啊纪元它的进化的过程当中，它是层层不断的在变化。用我们现在物理学的角度来看它的话，就是这是从一个量子场的角度来看，它就是一个不断在变的东西。我们不要以为说啊，我们周边所看到的东西好像它是很真实的，不是。我们看周边的东西是用光去了解它，我们就辨别它的空间关系去了解它。我看你是那个样子，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如果是蝙蝠的话，看这个世界就不是这样了。它是用声纳，它所能感受得到的进来的东西跟我们所感受的东西就又不一 不一样了，那么不同的生物用不同的东西，而且不同的一个空间会感受不同的东西出来。一只诚如老庄的说法一样，就是这只小鸟，它只是从这个枝头飞到那个枝头，从这棵树飞到那棵树，它就已经觉得飞得很远了，很满足了，不是吗？可是那个大鹏鸟一飞，要飞着几千里才看了，说我这个才满足。可是还有一个，人类上了大太空以后，在那太空中看下来，竟然这个星球就只有像一个球大。所以在佛法里的什么要称它叫做妄，就是因为其实你所看的这些东西都是你自己的一个知觉所产生的，对外的世界是如此，对内的世界也如此。你的知觉使你觉得有敌意的时候，你会愤怒，你一愤怒的时候，身上就会整个的一个传导物质就跟你的腺体就马上改变，它会释放大量的这个荷尔蒙出来那么特别是肾上腺素，你就会觉得绷紧，连起拳头准备跟他大干一场就出来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的知觉是这样，你就产生那样子的一个行为出来所以你现在知道身体的世界里你很欢喜的时候，你身上一定释放了 endorphins 而且你本来还有一点肩痛，五十肩或者是手痛当你被别人感动得很欢喜或感染的那份快乐大笑一场的时候，我告诉你，你那些疼痛突然间没有了，而且不止如此，你看东西看起来都比较明亮。我常常跟人家讲说，你不相信，你好好的大笑，只要笑三十秒钟就可以了，你看周边都会比较亮。它就是身体就是这样在变的，所以内在的世界，我们所谓觉得妄并不是妄想的那个妄，就是它无常、不真实，它个人所看都不一样，你对一个情境彼此所看的都不一样。那么，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那一个空性的部分本身本来是明亮的，可是，一旦它尘劳一发，变成有这个形象的世界的时候，这个形象的世界，你就完全看你的感觉、知觉来知觉它，来描述它。那么，个人是如此，一个组织也是如此，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它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就很容易看到这存在体里头，它告诉我们，一个是空，一个是色，把它分成两部分。空的部分呢，那就是你本来这个色、这个宇宙它存在的地方就是一个能量。这个能量除了这个能量之外，它还有一个，那就是它的事、它的心智，这就是原来有很各种不同的能量还有它原来有的那个心智，这个部分是原来的宇宙。可是等到它因缘一起的时候那么说古人讲叫这个带风起尘这个尘劳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到它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这个星云、不同的星球、不同的生物、不同的东西开始出来。可是它一直都没有离开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呢是这一个能量跟这一个这个心智的东西，它一旦形成形象的时候，一个从主观的去意识到、去思考的去觉察的那个叫心，那个客观去觉察存在的自己叫做身，周边就叫做万象，就是万象。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把它再拉回来。就我们的身体来讲的话，我们有两个，一个呢就是那个空性， 也就是佛性的部分，它是一个智慧的来源，它是一切觉察的来源。可是另外一个东西，身体里头，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它就是事啊，它就是事。这个事结合种种的能量，形成各种不同的器官，形成各种不同的身体的状态、健康的情形，这就是身。这个身心是没有办法分开来的。那么我们知道，心的部分呢是属于性觉蔽明的部分，身的部分呢是属于妄为明觉的部分。你不觉得你的身体是属于妄吗？你的身体变来变去，你不觉得吗？你也曾经幼儿过，儿童过，年轻过。如果这一座有一点岁数的人，你更会感觉到，你拿起以前的照片来看，它变化大不大？大。所以我们只好称它，佛法里头称它叫妄。这个妄千万不要把它解释错了，它的意思就是说不可靠的色相世界。那么叫做妄为明觉，那我们也有很多的觉悟觉察也是有，但是是透过事来发动的。所以人的身体有这两个部分，我们的心的部分跟身体的部分如果能够平衡，你的心保持着一种光明镜啊，你的心保持着一种啊不执着，没有产生啊成见偏见哈、啊、刻板印象哈、啊、不会产生啊人的憎恨对立哈、啊、那你的身体自然就会不容易老化，自然比较健康，你也会活得比较喜乐，你也会觉得感受到你生活的品质会比较好，而且你也容易创造出来一个大圣菩萨的那种哈、哦、这个利益有情众生、奉献社会啊，做种种这个布施慈善的工作，那你也容易有智慧继续去发展，那么同时也会领悟自己真正所来处。那么这个地方讲身与心的结合，是我们明显的可以在这个地方找到它的答，这部经所提的答案了。那为什么我们要称它啊？在这个地方，在第五个回向里头会等到无尽回向，就是我们要回向到让我们的身跟心可以得到完全的平衡，这样子才可以。如果我们的心里头有很多的无明，有很多的障碍啊，甚至有很多的对我执的东西，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展开遍十方入十观自在，我们也没有办法啊去施展那个大圣菩萨的胸襟啊，那么在有生之年啊，那么做一番事业，做一番志业，做一番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这样子看来，也就是说人是如此，社会是如此，环境也是如此，家庭也是如此。家庭这个组合，如果他的啊这个智慧的部分没有发展出来，他的思想他的创意没有办法发展出来，这个家他并不是很温馨，也不是很活泼，而且这个家他就不是很健康，他也不容易培养很好的孩子出来。这个家他是一个啊祥和的，是互相支撑的，是平衡的，是有喜乐的，是慈悲喜舍的，那么他这个家庭里头有快乐，有创意，有种种的主动性可以孕育小孩子，所以这个家他就会宽大，就发展得好。家庭是这个身体如此，家庭也是如此，社会也是一样。这个社会里头它只要是失衡的，被一个东西牢牢把它困住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有问题。我们可能人类里头是常常被一种制度给困住，被一种单一的一种想法给困住，但也有可能被一种邪知邪见所困住啊，所以这就是会造成了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命运、不同的历史的演进的结果。诚如 Toynbee 啊，在这个他的历史研究里头所讲的嘛，他说啊，当一个民族啊是可以产生智慧跟创造的那少数的人啊，他如果他变成一个领导者，他领导了更多人去创造，那这个文明、这个族群、这个文明就会 发展得很快。如果这个少数的这些创造者他没有发挥这个创造，而反而变成了一种统治者，他不但没有发挥他的影响力，他只是把它固执在那个地方，而且叫大家不要动，那么他说这个文明就会停留在那里，而且慢慢的一波一波的这个挑战就会来，每一波挑战来他没有办法回应，他没办法回应，他就会产生一次挫败，那么每一次的挫败都会导致了他的士气，他的智慧慢慢的萎缩，到最后是一波波的挑战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大浪，最后就把这个民族给吞掉。你去看民族就是这样，然后你再看看这整个的大环境也是一样，当过度开发，过度以强调这个物质的文明，而没有去考虑其实这个环境这个大地它也是需要有休养生息，而我们生活的就是在这个大地上的，当我们失掉了这一个它可以不断的可以休养生息生生不息无尽开展的这个路的时候，那这个人类的这个地球它也就会慢慢的它就会丧失了它孕育有情的一个力量。无尽的回向其实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你应该更明白啊。那么上个星期讲到无尽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就没有给各位来讨论这个问题。所以佛法呢，那么在谈到这个回向，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修行我们的每天所工作的那个真趣在哪里啊？那个我们所能掌握的那个真正要去啊，这个从我们种种事物当中把握的那个旨趣在哪里的，就是指这个十个回向。我们来看啊，无尽回向哈，这个地方谈完了以后，那么这个我们再看第六个叫平等回向啊。这个平等回向啊，这个他怎么说呢？他说在经里头告诉我们啊，如同佛地，地中各个啊生清净因，一因发挥取涅盘道，并随顺平等善根回向，叫平等回向。于同佛地，他本来佛就是觉悟的。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觉悟的情的整个的环境里头，那么觉同佛地，我们如果自己觉的时候，也真同佛一样。但本来他就是觉性如的。可是地中各个生清净因，每一个都清净。那个清净并不是像清水这样，不是。什么叫清净？你做完了一件事情，也许你去做一些粗重的事情，手上沾了很多的这些灰泥，你把它洗一洗，你没有连着它，那叫清，这个叫清净。我们的心，这个心可以哪来啊？哪来？这个思考，这个食物的问题，我们也可以拿来思考啊，衣着的问题，也可以拿来思考住的问题啊，也可以拿来交通行动的问题，也可以拿来思考修身养性、培养自己的好的心情的问题。这个心，但是如果我这个心不是清净了，我整天只想到要这个做食物，或者我整天只有想到只有说我做我的事业，只想到赚钱，但是我忘到了我的家里也需要温暖，我忘到了我的身体也需要健康，我一直执着在那个地方，那么我没有去注意我的健康，也忘掉了啊跟人结缘，也忘掉了这个应该共同去保护这个环境，也忘掉了自己家庭子女需要一些和乐的一些东西，那么表示我们不清净了，因为我们被锁在原来那个只有一点的那个上头，那么我们也只有是清净的时候从那里 可以解脱出来的时候，我才能够做各种不同的事情。所以我小的时候，这个听星云法师呢，那么给我们讲课，那个时候我可能在十岁多左右吧，他就用一只手拿了一个东西，他说：“各位，我这只手如果有一个东西这样拿着，我这里有一支笔，我拿着这支笔，我这支笔一直握着的时候，我没有把它封，我写完了字我没有放下来，因为这支笔是很珍贵的笔，我一直握着。请问这只手还能吃饭吗？这只手还能做别的事情吗？这只手还能够去经营各种事业吗？我告诉你，连你身上痒都没有办法烧。所以清净变得很重要。所以佛法里头所谈的清净的问题我们了解，也就是越清净的越有创意，越清净的越有主动性，越是清净的越能够回应我们心里头的那份力量。所以有的人整天被一个烦恼锁住叫不清净，因为整天只在想那件事情，他没有办法去思考别的事情，处理别的他生活中需要的事情，而且因为没有去处理这些问题，也就没有那种喜乐，也就没有那种成就感，也就没有那种自己感觉到有一种丰富的价值。所以清净是多么的重要。那我们现在要看这里所谈的平等回向这个地方呢，是吧？是依用在清净了以后啊，那么这个依因发挥啊，要依各种不同的因缘去发挥。那么我们人生就是这样，修行也是如此，因为每一个人的根性因缘不一样啊。但是你不一样，你的心就必须是清净才可以，因缘不一样。我们常给各位提醒这个问题呀，我们可以选择一种生活的态度或人生的目标，但是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为什么？因为遭遇就是你的缘。每一个人都注定他所在的地方的因缘是什么，要在那个地方慢慢的去培养智慧，累积经验，慢慢的走出他的人生，他有一个方向才可以。但是要走这条路，他必须也要懂得所谓无尽回向，他也必须要懂得他是清净才可以，不能被绑住。一个挫败的人如果被挫败绑住，他就走不出去；一个成功的人如果被成功绑住，他就没有办法，就过去的成功会埋下一个失败的例子。也就是说，他常常执着在我过去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方法很成功，但新的情境却需要新的方法，就是这样子。那么所以在讲这个谈这个这个静音这个问题，依因而去发扬发挥的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么我给各位讲一个这个我们今天在教育上容易出的错给大家听听，你看是不是应我们在教育上是不是要回向到这个平等回向里头来。这个我们今天的教育呢，是大家都希望只要是考名校热门的就是我们要的，其他的我不管，小孩子只要成绩好就是我高兴，所以你要好好的拼。一般尤其是华人的世界对升学的这种执着跟以及对那个执着的这个对这个升学的执着的一种深度，比其他的地方都厉害。也许是跟我们的科举科考有关系吧，反正它是我们的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所以每一个人来都教这些东西都希望他这样。那么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我的这个老师呢，他讲了一个故事， 一年级他讲的故事我记得很牢，他说有个动物学校，就是一个动物学校，他们这些动物集合在一起哈，要开会，开什么呢？开筹办一所学校。那要筹办这样一所学校呢，大家就讨论，结果讨论的结果就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所有的小孩子通通都要学会飞、会游、会跑、会钻地洞，因为地鼠会钻地洞，他坚持不学地洞不行，因为鸟会飞，他说飞一定要纳入课程，不纳入课程这个教育不完整。鱼说游泳不纳入，那怎么得了呢？不行，坚持都要纳进去，最后就形成了一个叫做啊很圆满的课程，是大家都很圆满的课程在那里，然后就请了老师就开办了。结果教下来了以后，结果变成什么一个结果呢？他说小鸟本来很会飞，但是小鸟因为要学土拨鼠哈、挖地洞哈、结果他用那个翅膀哈、去挖哈、结果挖到最后他的羽毛哈、通通都已经秃了，变秃鸟了，所以他飞呢也飞不起来了啊。他说小白兔啊，他这个本来呢是可以跑得很快的，但是呢小白兔为了要学飞翔，只好跑到屋顶上跳下来尽量飞飞看，结果跳下来以后就把腿给跌断了，所以走路就一拐一拐的啊。他说这个鱼呢啊，本来在水里面游得很好的，他必须要学赛跑啊，所以他只好到那个这个跳到这个岸上来，在那里跳了半天，差一点点就窒息而死啊。然后他说这个土拨鼠本来挖地洞是挖得很好的，结果要他去啊这个爬到树上去要去啊学飞的时候，他说他也跌坏了他自己的啊那个挖洞的那个本领了。那其实我们是有一个错误的感觉，我们以为飞得高叫做好，跑得快叫做好，那我们没有想到高有高的好，挖地洞有挖地洞的好，跑有跑的好啊。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教育如果能够发展成啊不同的根性因缘，它能够得到它应该有的一个发展的时候，他就不会创伤，他就在这个比较上就不会把它压垮啊，他也比较容易去发展他的东西出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啊，那么到处都在发生啊。我这个老师跟我讲说，他讲这个故事是他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的老师跟他讲的，他回来跟我讲，我会印象很深刻就是了。各位你去看看吧，如果啊你应该是适合于手艺非常好的人，但是你其他的学习并没有学习的那么好，你只是希望手艺好的人希望看到人家哈、艺人哈、收入好像很不错，而且在大庭广众表演看起来很风光，结果他就一定要去学。一个手艺很好的人可以变成艺人，他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做一点手艺的艺人，他不太可能做在那个地方啊做表演歌唱啊的艺人。所以人每一个人有他不同的因缘，但是要以平等心来看待他。这个世界这个社会里头啊，本来有很多的天才他是很好的，但是他没有得到应有的，就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平等回向，他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其实是蛮大的。所以我们给各位以前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拈花微笑这件事情，禅用拈花微笑，那我就写了一本书叫禅生命的微笑，然后就提到每一个人都像一朵花， 每一个人都在那朵花里头开启，而且每一朵花开的都开得很欢喜，结了它的果，这就是真理。有人讲说，老师你真是很创意的解释。我说我不是创意的解释，我是读了好多经以后才发现，经佛经里头的原意就是这个样子。你去看这个我们讲说用花来做表达的时候，那么这个楞伽经一开始呢，那楞伽王要去迎佛的时候，是用大宝花王教，也是用这个用很多的花所形成的宫殿，然后啊迎接佛到那个地方去讲这个真理，讲这个佛法的。其实那个宫殿那个国度，就是每一个国民都是开起来的花。你看《大般若经》里头也是花，就是从十方世界要来听佛这个说法的时候，那么他在那个世界，他们的佛就会告诉他说，哎，你要去听释迦牟尼佛说法，你要记得你要带着花去供养他，然后佛接受了这个供养，然后啊，这个回送啊十方世界，也就是希望每一位众生都开这个生命之花，这就是佛法。所以工人在工人里头开那个花，企业家在企业家那里开这朵花，农人在农人里头开那朵花，每一个人都在开那朵花。而且即使是残障人士，他也是一样开那朵花，他一拐一拐。我们不是上个礼拜给各位讲过大宗师的啊子集跟子仪的故事吗？老庄里头的故事吗？你看他那个身体已经驼疼那个样子了，他还开开心心的说，你看他如果再弯一点的时候，他变成一部车，我的精神就变成了马，马多的马车就可以到处去玩，我这只手如果再弯一点的话，那就变成弓，我可以拿来啊这个当弓来打小鸟，如果我的右手它弯一点变成一只鸡的话，那我就拿它来报晓，那当然不会变成一只鸡，但是它在象征的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在他日常生活当中，他自己的因缘里头通通长出来，通通开花荣获。有的人可能是小小的小野花，一株小小的小黄花小白花，但是它开的喜乐是一样的，你仔细去看啊，随便哈，礼拜天你应该去看看，那山间里头那个小野径上的那些花，风一吹，它似乎都在跟你招手。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种体验，我的体验真多，所以我每一次去都很开心。哎呀，这些花通通都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所以一花一世界嘛，一叶一菩提，日日是好日，夜夜是春宵，正是这个道理嘛。所以大家呢要了解。这个法的原意其实是啊，它是很单纯很简单的东西，我们不会在那里去感觉到啊，说我们去拿自己去跟别人较量，去起分别心，产生二法，生命只有一法，你用你的来生活，我用我的来生活，而且多开这朵花。如果你是啊，这个我们中央山脉大雪山上的红块的话，那已经长得很大了，很好了，但是你千万不要去跟我们台北近郊的那个茶树哈去比，不要去跟它比较。如果你是小茶树，也不要去跟它比较，说哇人家长这么大，你小茶树也要长这么大，小茶树长这么大不疯了，它怎么长那么大？茶树要在茶树里的喜乐，为什么？这个茶长得好，这个茶炒出好的茶，那个茶很香，这个茶很嫩，这个茶这个非常的润喉，这个茶可能一样很珍贵，是不是这个样子呢？是，对，这世界本来佛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偏偏不是，通通要把它变成一样。所以当我们要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时候，就要出卖自己才可以啊，是不是呢？当我们最后把自己变成别人的样子的时候，我们就回过头来就已经不认自己了，叫翻脸不认己了。 那你怎么会感觉到充实？怎么会觉得内心里头会觉得不会有一种疏离的感觉呢？所以现代人有很多的焦虑，有很多的忧郁，很多的空虚，有这些问题，情绪上的疾病，其实是从这里来的。这是平等回向啊，等观回向啊。这个等观回向呢，就是啊，真根继承，十方众生皆我本性，训练成就，不失众生啊，名随顺等观一切众生回向。等观一切众生，就如同刚刚我想的是一样的，我们等观一切众生啊啊。那么这个每一个人彼此之间不一样，但是你也要注意一件事情，我们不可能单独